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22:26-51，题目就是大卫颂赞拯救之主。26说，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，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，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。一个有慈爱的人，上帝也会感动很多的人，像这样有爱的人显出爱来。一个完全的人，在上帝面前虔诚度日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，你让他能够过一种虔诚的生活。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。一个有心过圣洁生活的人，你就保守他的行为，保守他的言语，让他能够过一种清洁的生活。但是乖僻的人，那些顶撞上帝的人，性情凶暴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，这些人就会自食其果。28，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，使他降卑。高傲的人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就是无知才会骄傲。一个真正认识人生真谛的人，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。29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灯，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什么地方黑暗呢？我的环境里有黑暗。我们的社会上有没有黑暗？有没有那些偷鸡摸狗的行为？有没有那些杀人放火的行为？这都是黑暗。等到上帝的光照在上面的话，这些罪恶就铲除了。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黑暗？当我们的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，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要求上帝用他的光照明我们的黑暗。30，我记着你冲入敌军，上帝给我力量了。大卫说他能够得胜，就是上帝给他的力量。记着我的上帝跳过墙垣，至于上帝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32，除了耶和华谁是上帝呢？除了我们的上帝谁是磐石呢？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，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。完全人就是有心顺服他的人，他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这个母鹿可以爬到很高的山上，但是跌下来那有什么好处？现在还有一个恩典，使我在高处安稳，没有意外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，铜做的弓箭能够拉得开，有力量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弟兄姐妹，那些强横霸道的人好像能够扩展地盘，但是大卫说，上帝啊，你的温和，你的温柔，你的谦虚使我为大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是用温和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群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上帝要开我们的疆界，让我们走得正直，走得稳妥。38，我追赶我的仇敌，灭绝了他们，未灭先我没有归回。大卫追的都是和他作对的人，我们追的那些敌人是谁呢？我们今天是和那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去征战。39，我灭绝了他们，打伤了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。主耶稣是怎么样得胜呢？他掳掠了仇敌，让撒旦魔鬼都成为他的脚凳。40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，我们不是要剪除那些恨我们的人，我们是要用上帝的爱，用圣灵的大能改变这些的人心。42，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， 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为什么耶和华不应允呢？因为主耶和华不听那些犯罪之人的祈求。我们必须愿意转变方向，原来背向上帝，现在转过来面向上帝，原来活在罪恶之中，现在要求主赦免我们的罪。43节，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，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。44节，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，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。大卫作诗，可能他在说他自己，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才读出来，这是说到主耶稣啊。上帝要救他脱离那些百姓的征境，大卫没有做过列国的元首，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做列国的元首，并且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全世界各地各族各民有一天都要来侍奉上帝。45节，外邦人要投靠我，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很多的传教士到了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学他们的话，向他们一传福音，就有很多人会相信。所以46节说，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大卫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够抵抗了，所以他们就出来投降了。47节，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上帝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。这也是我们的愿望呢，愿世界上的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都能够归在上帝的名下。48节，这位上帝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大卫的一生遇到了很多的仇敌，不但是扫罗非要杀他不可，非利士人连年战祸的来攻击他，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也造反起来攻击他。所以他说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50节，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这个王是谁呀？就是大卫自己。但是耶和华要赐极大的救恩给一切顺服上帝的人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。大卫他从一个牧童被呼召出来，他因为蒙了这样的呼召，上帝就给他训练，他进入了扫罗的朝廷。没有想到他为扫罗打了胜仗，妇女们编了一首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就为他带来了祸患。他就开始受逼迫，扫罗对他赶尽杀绝，他就是有机会杀死扫罗他也不肯下手，他说，我绝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因为他在上帝面前所练的这个属灵的功夫，让他已经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境地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归向他。因为他做了王，有众民的拥护，所以他就秉公行义，治理他的百姓，让民间呢能够享受安定的生活。可是呢，周围的敌人还是不断的来找麻烦，他就制服他们，让这个国泰民安。就是在他开始过安逸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失去了警醒，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在家里洗澡，他就受了诱惑，并且派人去打听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，是乌利亚的妻子，既然是别人的妻子，为什么要把她接到宫里来呢？和大卫发生了关系。那为了遮盖他自己的罪呢，他借敌人的刀杀了乌利亚，结果他受到了上帝的管教。他写了诗篇向上帝认罪，求上帝不要让圣灵离开他，所以他说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让我再得救恩之乐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 结果上帝赦免了他。我们知道大卫杀了一个乌利亚，赔了四个儿子，因为他自己说要偿还四倍。也就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了诗篇122篇，那里说大卫上行之时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你看，每一次有人提议要到圣殿敬拜耶和华的时候，他说我的心就欢喜。弟兄姐妹，你每次要去聚会的时候，要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你就欢喜吗？如果我们觉得为难，那就不正常了。我们每次去敬拜上帝，去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应该是灵里非常享受的时候。第二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。耶路撒冷代表上帝的原地，我们的脚能够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，那表示说我们在上帝的保护之下，我们在上帝的产业之中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但愿上帝管制的范围，但愿在各地的教会都联络成为一座整齐的城，也就是说里边不是散漫的，不是没有组织的。第四节，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而旧约时代，大家每年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要去敬拜，这是他们的一个敬拜的常例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今天我们每七天到了主日的时候就到教会去敬拜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。第五节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，但愿上帝在我们中间也设立他的宝座，让他在我们当中作王，我们都能够歌颂他。第六节，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我们要为教会求平安。教会今天在地上就是代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愿一切敬爱上帝、热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兴旺，人数越来越多，我们所做的事业越来越好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中兴旺。因为大卫是一个做王的人嘛，他的宫里边产生了罪恶的事情，就不能兴旺，所以他就说愿他的宫里能够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。第九节，也就是最后一节，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我们要为全世界的教会求福，为所有的基督徒求福，让他们敬拜上帝，得着上帝所赐的平安。